那你要想象中特逼就特逼。
但是我这次一定要做一个特别傻逼事，你等着吧。
操，
你们等。
操，你都想好了，我完全
没
想，
没
想，
没想好，
没
有想好。
但那个评论里特牛逼，说那走不了远路，因为烟当特牛逼。
多放一会儿。
会有个 boss 战是吧？这期
咱现在要站 boss 门口。
对对对，
嗯，
怎么也得走一遍流程，给大家演示一下。
嗯，我可以自己编技能吗？
可以啊，就别太夸张就行。什么一刀劈开地球就算了，
你可以拦着他点。
战士有什么招啊？
就是
就享受你平常玩游戏
旋风
想到的，
上期已经旋风斩了，
致死打击
只有旋风斩，只会大风车的战士。
你又没有盾，所以没啥特别多花样。我说，
突然掏出一个盾，
我是拿巨斧
啊。对啊，你不双手斧吗？
嗯，
牛逼，你把斧子扔了，
把斧子横过来可以挡东西。
我们的几位冒险者啊，受到了威尔士公爵的委托，最终终于来到了黑暗领主古堡最后的房间面前。在之前，他们用各种技能消灭了这个门口团聚的骷髅兵这些小怪。来到最后的房间前面，推开大门，拿着这个啊，并没有拿火把啊，是我们的法师用他的光亮法术扬起他的手，光亮法术慢慢的抬升。然后这样把它的光线投射到了这个房间里面，看到光线之后，房间内部整个房间积着灰尘，挂着蜘蛛网，中间呢有一口棺材放在其中，没有别的东西，起码你没有看到别的东西，一片安静，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光源，除了你手上的这个光以外。那我们三位冒险者，法师西鲁、术士奥古斯托、战士东蒙啊，站在门口看到这样的场景，也知道这个定然就是最后的这个你们要消灭的黑暗领主所在的房间了。
嗯，
你们要做什么？
我想往前走两步查看一下这个棺材，能不能想起什么？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先决定吧。我先决定完了。
嗯，
我尊重您的决定。
我头一回这么客气，谢谢。
突然人设变了，
打完有点怂了，是对，
对自己的队友起了尊敬了。
我就在心里想，一般这种的地方都很有可能有一些这个机关、是陷阱之类的东西。
哎，
所以我想起了我会这样一个法术。
好，
我把刚才我们击败的这个小骷髅兵的这个用他们这个骨头啊，
哦，
复合起来一个我的这个骷髅傀儡。
好，
哎，让他去查看一下这个棺材，看这附近是否有什么机关啊，按按这儿啊，摸一摸那儿啊，是这样。
嗯，
我对这种涉及死亡的法术表示不耻。
嗯，
战士因为实在没有任何魔法能力，
就
只能
呆立在原地，
只能发动了一个胆怯的技能。
那所以你们就是
我和
先
我和这个骷髅小弟并排而行，
啊，你还并排而行
走向这个
还一起去啊？
那不是前期探路的这个用小弟探路的话完全没有用了。
是因为我不耻这种行为嘛，我还是自己来啊。
自己来，这个你和骷髅小弟一块儿向前走，啊，骷髅小弟可能走得更慢一点，因为他要不断的去试探周围的这个地形有没有机关或者什么的。
大步流星走，
你大步流星的走了过去。实际上，你先走到棺材旁边。这一路上并没有触发任何的机关，
嗯，
啊，你就想吧，一般人其实也很难在自己卧室里头做很多的机关防备。
嗯
嗯，接着这个小骷髅也到了这个跟前，他虽然在旁边探了探啊，周围的墙壁啊什么的都检查了一下，能触发的东西能摁的能什么的都做了，也没有任何的触发。
哦，
好，
那既然如此，开棺吧，是吧？开棺验尸
啊，
对。
我估计抬不动这个。
对，那我
说你过去干什么？
我得，我想回忆起什么啊，法术痕迹之类的。
对，你先就是想先去研究一下棺材，看看这个样式，看看什么的。嗯，
你就不会点改变物体重力的法术吗？
暂时还没有这个。
那我就驱使我这个骷髅的傀儡，试图抬一下，看能不能抬。
试图抬
啊！
战士 东盟依旧站在后面，对，等待
保持警
觉，保持警
觉。这是蛮族的迷信，让你这个呆立圆，
还在帮人圆呢，
是得圆。
骷髅这个还有一会儿才到这个棺材边上，所以你有一段时间可以稍微查看一下。
嗯，
你过去看看，发现这个棺材啊，不像是你想象中的特别华丽，
嗯
啊，它反而特别的古朴，看着就像是、
啊。
说白了就是三合板做的棺材，
啊、
普通人做的
那种，
平常人家做的棺材，
那太古朴了、
特别古朴、
啊，
就也没有镶边啊，也没有这种这个什么很好的木材啊，都没有，
嗯
啊，
三合板的，
然后对，就是很破的那种，
那太破了，
是，我想一想，
嗯，然后骷髅就走了过来，
哦，他要开、
他要开棺材，嗯，
哦，那我给他照个亮吧，
啊、哦，你给照亮，
给照个亮，
可能骷髅大概也不一定需要照亮，反正
是，
反正他就
大家都能看清嘛，是吧？
六亲不认的走了过来，然后就把棺材盖咵一下给掀开了。
啊，这么容易
啊、哦，就掀开来
了。哎，你就想吧，一个普通的那种木板的棺材，
哦，
酝酿半天跳皮用不上，
什么都没有，
哎，
嘛玩意没有，
哦。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法师，快魔法侦测吧！
对，我是说，我决定后退一步，然后侦测一下这个魔法有没有魔法启动的痕迹。
嗯，在你的这个就是魔法侦测的这个扫描的雷达范围内啊，扫描这个范围内啊，就看见有这种魔法残留的这种就是光线
哦，
然后一形成一条轨迹，一直向上延续。
嗯，我也指一个上，我指一下。
我那个，我来自那个地方
啊，东边的荒漠之中。
对，东边的荒
漠
之中，就是相信巫术嘛，你知道吗？
对。
哎，我
估计可能跟他们的
这是黑暗领主
体系不太一样。
对，
可能比如说萨满啊，或者
萨满就是东盟嘛，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特别讲究巫术。
嗯。
虽然这个战士不会使用法术啊，但是战士们都会这个在。远征他乡的时候，他们这个巫妖不是
巫医、啊，
就是会给每个战士搭配一个小小的图腾挂在身上。
哦，
然后一旦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呢，他就
亮是吗？
不亮不亮，就是木头做的，就
响
响，
给他种感
觉，随身佩戴嘎拉哈。
对对对，
那显然此时你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包里的啊，有你们。这个部落里头年轻貌美的女祭司临行前送给你的信物，
对，
然后开始隐隐的这个发出声音，
那他是送给我，
不是你这个东盟这个地方
从雪原来了，
出了一万个
离俄罗斯
比较近，这故事一股大碴子味
儿，俄罗斯萨满巫医是吗？
对对对，
有点歪呀，
我现在疯狂往上指，是上面
无畏的，
对上面，
那你们肯定所有人都看见了，因为光源就在他那儿嘛，哪怕你们身后有点这种带蜡烛的这个走廊，光源在他那儿，看着他往上一指，你们也就往上一看，
嗯。
就看见这个漆黑高耸的这个天花板上啊，他房间很大很高嘛，
嗯，
睁开一双红色的眼睛，
哦，
然后听见一阵蝙蝠翅膀忽扇，然后许多蝙蝠环绕在那上面的声音，
嗯，
然后一个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啊，你们就是来消灭我的人吗？
是是是，没，我想想我要不要应声。我觉得不说话了，
还没有应声，接着就看有一个东西牵直从上面直接咚的一下落下，一下把这棺材给砸碎了。
哦，
啊！然后你们看到后面
一会儿的
出现的是一个就裹在一张这种黑色的裹尸布里面的一个苍白的人形，留着很长的头发，嘴角的这个尖牙和獠牙全都呲出来了，啊，满面狰狞，一双红色的眼睛盯着你们。
嗯，
不管你们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实际上这就是黑暗公爵的黑暗领主本人了。
嗯
嗯
，OK。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贾六 Early Access》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大家好，龙马，
我是猫牧师。
哎，这是第二期一个非常神奇的开场，我在这个 BOSS 战开始之前。啊，先暂时这个告一段落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台。
嗯
嗯，然后我们这期电台的主题呢，就是在上期我们说了什么是跑团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如何享受跑团的这个过程。
嗯
嗯，那其实我们这个 首先先继续上一期吧，就是上一期我们讲的是一个跑团特别基础中的一个内容，
嗯，
然后基本上是让大家对跑团有一个初步的感觉，
嗯，
然后呢这期我们主要讲一讲就是说上期一些没提到的东西，以及说更进一步的说怎么去就是来享受这个跑团，
嗯，
怎么样就是玩跑团玩的好玩的舒心，
嗯，
啊，这个第一个是先想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跑团头子的判定这一块，因为其实上期我们后来也自己听这个节目啊，就是发现说了头子，但是实际上当时因为东盟莽了过去，所以其实做潜行什么的本来想在那儿演示一下啊，其实没有演示出来这个效果，
就我导致大家没法好好享受这个跑团，嗯，
没有挺享受的当时这过程，
是就是根据行为的不一样吧，然后享受的方法也不一样啊，有人喜欢莽，有人喜欢这个小心探索嘛，
嗯
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先用一个实时的战斗场景吧，就是来演示一下这个跑团头子在里头的作用，基本上希望说能通过这一个场景来让大家能明白这个头子是怎么样来演示的，
嗯，
但是当然其实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跑团游戏都会有战斗，然后就算是龙与地下城吧，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龙与地下城跑团都一定要有战斗，
嗯，
啊，有时候人可能会拿就是龙与地下城这个游戏的规则底子然后来跑一个什么别的宫斗的呀，跑一个探索
的团，
聊天的团，
哦，
它也有可能，
嗯，
啊，虽然说它可能规则设计的主要是围绕着战斗来的，但是实际上你用这个规则怎么用怎么编故事都是很自由的，
嗯
嗯，所以那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这个BOSS 战的情节，
然后演示一下这个
头子
的
判
定，
嗯，然后我们先就是来投骰子决定一个先攻的顺序吧，
嗯，
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游戏啊，就是跑团它其实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跑团都是这种回合制的，
嗯，
因为你在桌面上你也没法计时的去演算什么东西嘛，
是
啊，然后回合制的它是就是有这种先后顺序，很多都是用头子加上人的这个属性来决定啊，当然也有一些是就是说应该说基本上所有都会跟你的属性相关，
嗯，
就比方你敏捷高你就先动
先攻，
然后有的会加上头子，然后把头子结果和你敏捷啊什么加一块，
嗯，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他会用就是比方说他会用就是说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判定，比方说有的游戏它是直接你选择你先动还是后动，然后先动的话会有先动的一个就是可做的事儿，后动的话有后动可以可能更做一些更复杂更多的事儿，比方说大型法术，然后先动可能啪射一箭，然后后动可能或者一个特别长
酝酿一魔法
吟唱什么的，对，它也有这种的。但是不管说是用什么方式吧，它其实跑团基本都是回合制的，
嗯，
然后咱们就用一个最常见用的最多的就是包括克苏鲁啊，包括就是龙与地下城这系，就是像什么叫什么帕斯班德开拓者，
嗯，
然后龙与地下城，然后以及类似这种剑魔法都用到的这个方式，就是投一个骰子，
嗯，
然后来决定一个战斗的先攻顺序，
okay，
先后顺序，嗯，
好，
那来吧
来吧，
看谁先打，
我先。
就咱们这次就不涉及每个人的那个先攻值什么的，就没有，
就不对，不加别的属性，
啊，
就看谁高谁低。
投几面骰呢？
这是一个第二
十，就第二十吧，第二十数高一点，
16。
呵，你可以啊，
可以，
啊，
我先。
那法师西鲁是16。
嗯，
对，其实正常龙与地下城的话，它是投一个骰子会加上一堆它的人物提供的属性，
是
啊，
嗯嗯。我们这为了简化就没有，
就直接投骰子来吧。
嗯。
19，
呵，
哇！看来东盟果然准备充分，
啊，果然是战士，
要先攻了。我靠，
大力收起，
紧张了，
我肯定慢。
不好拿了，得重新投一次。
重投，我在这挡着。
也是
19，
那你们俩随意吧，谁商量商量，谁先都可以。
你先吧，肯定
我先啊。
对呀，啊，战士先，
我还得给 boss 也投一个
啊，
嗯。这个就是暗投就看不到我了。
嗯
嗯
啊，
好了，警报幕这个 DM 启动起来，把故事启动起来。
嗯。这个虽然大家都投非常高啊，但是 boss 刚才投了一个20，
哦，是吗？
是的，
我惊了，
投的还在这儿呢，很意外啊，
很意外啊，
嗯，
然后我们复述一下位置吧，差不多就是 boss 站在把棺材
踩碎了，站在棺材上，就是棺材原来的位置，就是西鲁的面前，啊，
是
一个法师要跟人近战，
我那傀儡
法师旁边有个
傀儡说完蛋了。
啊，还在，还在，
还在呢！我靠，可以，挺结实。
法师旁边有个小骷髅，
嗯，
啊，这个只是一些飞剑的这个木屑啊，还不足以把这个小骷髅给震碎。
OK，
然后你们两个站在门口， 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光源只有能看到的只有一个、
哦、
就是它、
哦、
然后你们外头的这个走廊里头有烛光，就是走廊上的那种蜡烛、
嗯、
但是它照亮范围有限、
嗯、
基本上不会照亮进屋里头、
嗯、
啊，所以说这个法师的这个光源还是有些重要的。
我站在他们俩后头应该。
对
对，
你和术士并排站在门口、哦、
站在门口、哦、
我们
俩都站门口、
啊、我和小骷髅并排站 BOSS 跟前、
嗯、站 BOSS 跟前、嗯、
很勇敢的法师
那是、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啊，我动用我的这个神秘学知识，我大喊一声，这个我认识，叫做 Vampire。
可以啊，
可以，
他叫德古拉、
啊、不解决什么问题。好，
哎，黑暗领主投了个20，他先动，然后之后是这个西蒙、东蒙，
东蒙
啊，19，然后树少的斯托也19，然后最后是这个西鲁16，然后说16挺高的，没想到。
我还本来想先放盔甲树上。
骷髅也可以动，骷髅就由就是在你之后吧，就是奥斯托操纵骷髅吧。
嗯
嗯。豹子有双血红的眼睛、
嗯、
啊，他直接用这个眼睛凝视着你。
我阅读了。
你感觉到好像他的这种像獠牙一样冰冷的思想刺入了你的脑海，然后想要控制你的思维，让你反过身去对抗你的朋友们。
哦、
嗯。所以说这时候你受到了 BOSS 的一个攻击的打击。
嗯，
在很多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说受到攻击，或者说受到一些比方说自然灾害，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陷阱的这种影响的时候、
嗯、
玩家也可以通过投骰子来加自己的属性，来通过这个就是一个对抗。对，然后一般来说会有一个默认的值，然后我这回就把值设成14吧，也不高也不低。
OK，
然后呢，因为这个西鲁是一个法师，我觉得他在意志什么的这方面还是应该是比较高的，
没错
啊，我就决定你有一个加二的加值。
好，
这样你投一个骰子加上你加二，
嗯，
这个骰子结果加二之后，如果比14高或者等于14，就算是通过。
哦、
嗯，很多很多的这个别的游戏其实也都是类似的判定，但是它不一定这么算，
嗯、
但是都是说这个主持人会设置一个数值，如果说符合他那个数值的要求或者高，就算过。
嗯
嗯，好，大多数都是
很明白了。
嗯，抢吧，
似乎是一个精神攻击啊。
是的，
哎，要操控能干咱们俩。嗯，
完了，
十
投出了 8，然后加20
啊，你就是你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啊，然后有些这个视野模糊，感觉他的这个黑暗领主的这种獠牙、
嗯、
思想的獠牙，仿佛刺进了你的大脑之中，嗯、像一个爪子一样抓着你的。就是脑海虽然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嗯，
强迫你转向你的队友，并且向队友，要让你去对队友进行攻击。
完了，
这个黑暗领主看到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
嗯、
啊，真是不堪一击的法师。
嗯，对、啊，但是我也没什么不能干什么啊。
然后他大声的也对后面你们两个说：“你们也不要抵抗了，快在我的威严之下屈从吧。”
好。
好
还行，
可以啊，软弱性，软弱性啊。
好，那这个东盟
轮到了我了，
轮到你了
啊、
哦！你也看到明显是队友，
我是这么想的。
行，
他不是被操纵了吗？
你没看着我被操纵，你看着我转过来了。
就反正你看见他转过来，
我知道
状态不太对。
我在我们家那边经常看到这种
啊，
我们那边
降头是吧？
我们那边的邪恶巫医经常会用一种液体灌入别人的嘴里，然后让他产生这种断片攻击的效果。所以我们会随身带着这种让人清醒的这种解药，就是我那个葫芦里面啊，
葫芦里面
有一种特别冰凉的水，也是我这补充体力用的。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泼洒在队友身上。
你不能人家有啥你就编一个结果，
我其实
这样，
我写在卡里了啊。
行，
没事没事，我觉得可以。
一旦泼在这个队友身上，会让它产生这个，哎，一般那叫什么效果呀？它现在是混乱，对吧？
反正就被控制了吧，
清醒的效果。
对，我记得
解除负面影响，
我离得还比较远，而且我觉得法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这个小兵站的时候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火球术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得有他的帮忙才行。而且我这也不费劲，我就泼一下我的水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把他
激醒
清醒过来
啊、嗯！但是离得还是比较远，就是最起码你得走过去，就是跑过去泼的，
可以喝一口吐的声音。
就是理论上啊，他你们、这个、
我刚刚说是童子尿。
理论上你们在门口，他们在房子中间，我觉得至少还得有，
哦、
还得怎么也得
过去，那我先移动一下，是吧？
对，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干这事儿，怎么也得去接近他，
嗯、
意味着也会接近 BOSS。
哦，是
你干脆你就冲锋 BOSS 得了。
所以你看看
你现在那个就给不了意见。
对对 对, 对，
我现在在属羊呢。
嗯
嗯
嗯，所以你看，你是要怎么着？还是走过去泼他？
我还是想解救我队友，万一他待会儿下个回合动不了了呢？
可以可以，
嗯
嗯，那你就直接飞奔而去，然后一边跑着一边这个把斧子拿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掏出这个小葫芦瓶，
对，
然后啪的一下倒在了这个队友的头上，
是
啊，感冒了。
这个队友感觉好像就是像是被水一冲机灵一下似乎清醒了过来一样啊，但是也发现到现在自己不但背冲着这个 boss， 而且这个面对的这个就是战士东盟野蛮人跑了过来之后，等于说也浪费了他的这次很好的打击的时间。嗯，看来得到你的时候需要再做些什么。
嗯
嗯，那到术士奥古斯托，
到我了是吗？
嗯
嗯，
这个情况很不妙啊！
是，
这主持人明显希望咱们有一个人是攻击的，要不然演不下去了，感觉。
人家你都不打，就光围着 boss
比划还行。
你不知道坏人都死于话多吗？
是。
但这个情况不是很好弄。
嗯，
让我想想啊。嗯，我得我自己先动，然后我再控制那个傀儡，是吗？
啊，都行，
都行，
随意啊。
那我现在就是。让我这个傀儡就不使用武器啊，
嗯，
直接跳起来，这个抓住这个法师，抱住他
啊，
使他不能动
啊，
嗯，
哦，束缚住他，
对，因为他被控制了嘛，
嗯，
啊，至少不让他成为就是另一个就是敌人嘛，把他控制住，不管这战士是要救他也好，成不成功也好，
好，
先让我这个傀儡把这个法师控制住，就好，手这样都绑住嘛，就是抓住他。
嗯，那就是其实这个在很多游戏里头都有这种，就是说去抓队友、情报队友，或者说。把队友控制住的这个行为啊，会比较流程会一般会比较复杂，很分很多步。然后咱们就简单一点，就是你给骷髅投一个骰子，然后法师投一个骰子，你们俩比一下。如果说呢，你骷髅大的话，然后法师就被抓住了。
这情报的判定是吧？
哎，对，就是如果法师大，就是说白了就是俩人比比力量，骷髅抓住他，法师肯定不愿意啊。
对，
或者法师如果愿意就甭投了。
那不投了，
他说了算吗？
对，我估计我说，对我说了不算，主要被控制了嘛，是吧？
不是你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
被泼了。
控制的时候也可以反抗
啊，哦，能反抗一下吧？
啊，就看你自己愿意想
不想。我要反抗，因为下意识的肯定是被骷髅抱住嘛。
嗯，对，那就你们俩拼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法师力量弱一点，
是，
嗯，
就减一吧，
减一
啊，
okay ，
也不减太多，骷髅就正常投，
嗯，
来。然后骷髅，
我就在这边投吧。
来吧，你往那边，17，
啊，
够高，17很高，
基本上你没什么活路，嗯，
那不好说。
他是 boss 可能，
我靠，这一减一是零啊，
嗯！
啊，这个首先说一般，
很轻松的死死抱住，
啊，很轻松的死死抱住。一般来说，很多这个游戏里头，如果投的数特别小，还会有一些负面效果。
是啊，
嗯，这个就先算了吧。
OK，
啊，
谢谢弟
啊。啊，然后很多游戏里它都会有一个用骰子来对抗的这么一个，就是判定方式，
嗯，
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说去对抗。比方说两个人拼剑，或者两个人去同时去抓一个东西，
嗯，
或者两个人拔河，
嗯，
就这种常见上都会有这种用骰子来判定。大多数处理都是说两边投骰子，然后谁高谁赢，
嗯，
啊，这个也是就是对抗的投骰子的一个用法。
嗯，
那骷髅呢就从后头一下紧紧的抱住了你，可能因为你这个啊刚醒过闷来，还没有完全清晰啊清醒过来，然后一下被骷髅紧紧的抱住了，挣脱也挣脱不开。
好，
嗯，那到本人啊，术士本人，
嗯，
到我这儿了，
对，
嗯，对，那我只有这个掏出我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匕首，然后使用一个那个魔法的力量将它刺向这个 boss，
嗯，
就相当于一个远程的攻击吧，嗯，
行，
嗯，
就是会是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就是攻击吗？
就扎进去，
就是我就想试探一下这个，
看看
普通的物理损伤是否能造对他造成伤害，
几斤几两是吧？来投一个骰子，就一般攻击嘛，这是最常用的，就是说投骰子的时候，很多游戏吧，就应该说基本上所有游戏，你攻击要命中别人都是投一个骰子，然后这个骰子如果比对方的防御属性，或者说如果达到了这个主持人的要求，就会算命中，
嗯
啊，
好，
你投一下吧。然后这个很简单，你就是投12以上就算中。
哎，
14
中了。
哎，
你刷了一下，这个把法术的力量附在这个 这个匕首上面，
嗯、
又精又准的刺中了 BOSS、
嗯。
啊，然后没想到呢，这个 BOSS 确实被你的这个匕首刺中了。
嗯、
啊，他往后稍微就是刺中他肩膀，他稍微往后错了一下，然后发出了一个声音啊，然后接着。看着很爽、啊、发出一个声音啊，然后隐忍的声音，然后把这个匕首抓着拿出来扔在地上，看上去能打中，然后也能造成伤害，但是似乎呢这个武器太普通，造成伤害有限。
哦，那
哦这就也提示了战士，就是说他的这个物理的攻击是能造成损伤的啊。
嗯
嗯，
然后
到你。
对，
哎，你现在被这个醒酒药泼完之后，醒酒药还行，被这个东西泼完之后清醒过来啊、
嗯，
摆脱了 BOSS 的这个控制，嗯
嗯，
要做什么？
但是摆脱不了骷髅的控制。
我现在
是的，
我想想，我现在脑海中就是说，这个基于我的学习，然后下意识的要释放一个埋藏在这个脑海深处的
哇
本能式的这个法术啊，就闪烁。
啊、
嗯，闪烁法术、
哦哦，
但是因为这个，对我现在这个状态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不知道会闪到哪里去
啊，快逃就是
快逃，然后但是我一定要这个下意识，反正是清醒之后下意识的，因为自己动不了，我就念诵这个法术做一个
闪
烁，
闪烁是瞬移的那种，
就 blink 是吧？
对，一个 blink
就是瞬移开，
对
啊、
哦
嗯，可以，
应该其实是这个范围应该是十码左右，
对，但不会
随机那随机方向的一个，
嗯，
啊、行，你可以、啊、
好，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有的这个规则里头施法什么的也需要投骰子，有的也不需要，就是有的是有的法术需要，有的不需要，然后咱们这个就投一个骰子吧，然后这个因为有骷髅这个抱着你，然后你骰子有个减一，但是因为你法师嘛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就给你加四，所以就是等于说加减底了之后有一个加三，然后你只要超过十二
OK
就算成功，好吧。嗯，
我今天有点不太好的，
我又逃不进一了。
我为什么要逃进一？
学艺不精的
吗？学
了，学艺不
精，这个
紧张了，
连续的诅咒啊！这个好像骷髅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然后紧紧的抱着你，让你就是说释放这个法术吟唱和这个动作啊，各种释放法术必要的这种行为都受到了影响。然后，而且你在这个释放完这个法术之后，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没有成功，感觉特别的虚弱，感觉特别虚脱。
我想对他喊一声：“快给我解开！”对，我说完了啊，我就说
好。
又该 boss 动了，
该 boss 了。
嗯、
这个 boss 看上去被这个射过来的这个匕首所激怒啊、
哦，
而且呢，这个你发现你近处呢，你在他身边，而且最专注于 boss 身上，发现呢，刺中他匕首的那一块拉开了他的这个就是披风，就是他的那个破的裹尸布，
嗯
啊，然后所以说裹尸布露出了后边一个口子，能看到他的这个伤口，
嗯，
你看到他的伤口快速的愈合了，
嗯，
我
啊、嗯、一下那个小伤口没有了。
哦、
啊，就跟没刺中一样，但是原本这个裹尸布上撕裂的这个口子还在、
哦，
所以你知道这东西刺中了，但是它恢复了。
嗯
嗯，所以这个 boss 非常生气，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他一下飞，就是说是飞奔，或者说是像一团这个阴影一样，像炮弹一样射了出去，就来到了你的切近。
我们、
啊、来到了
他的
奥古斯托的跟前、
哦、
啊，而且举起他的这个手臂，狠狠的冲着你的胸口划了一下，
嗯、
啊，然后我也是来投一个攻击、
嗯、
啊，我就是
小二死了，
投十以上啊，就是如果十以上都算中，
行
啊，十啊就没有中，这个狠狠的划了一下。但是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冲得太猛，也许是他要顾及到旁边的这个东盟会不会对他有其他的威胁、
嗯、
啊？谨慎的这招攻击让你刚刚好能躲开，
呵，
你就躲了开来
哦，
嗯，
有光环是吗？
对，
接着继续到东盟，
嗯，又到我了。好，这时候我注意到他刚才释放了一个这个什么法术来，让你探索了一下他。知识、
哦、我没释放法术，
没有法术，
你不知道他是 vampire 吗？
那是他的知识，
凭着自己的印象，
不需要施法，那是
神秘学知识、
啊、神秘学知识、哎、对。然后我虽然是一个弱智，但是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vampire，
没人这么说。
在我们家那边呢，又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我知道他们讨厌大蒜
啊，
但是我爱吃大蒜，所以身上有着这个东西，我
这太合理了，爱吃大蒜才
对，所以我拿出这个蒜，在我的这个武器上涂抹，
我沾点醋啊，
对，就是。 这叫什么呀？这叫给武器
附魔是吧？
啊，对对对，
上毒上毒，
大
蒜香魔斧，对，就是这种蒜香
蒜香大斧子，蒜
对蒜香大斧子，
蒜香药剂可以。
对，但我这一个回合是不是只能做这一件事
啊？是，我觉得这个你想弄出蒜，你还得给倒了，
对，
然后你还得抹，
人家倒蒜子，你想，
但是那物理攻击无效，它会愈合呀。但是这个砍下去之后，它肯定就断胳膊断腿
儿，是，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回合还是。
值得的是吧？
我露出了吃惊的表情，是我没见过的法术，是
来自于这个别的文明的神奇草药学，
是
啊、嗯。但是你发现呢，确实啊，你这个东西发出了刺鼻的味道，
哎，
然后不光是这个你的队友捂住了鼻子，连那个boss 也为之就是
战栗
啊，只有我流出了口水。
我说你们来的这些人真是太恶心了，主要在我面前摆弄这种东西，
是
看上去声音中带着一丝胆怯，
是。
然后到术士，现在 boss 的是来到你们面前啊，就是
摸了摸我腰间的这个饮水壶，
你先给我放开。
但是我觉得还是算了啊，我想起了我上一期提到的一个法术，因为什么呢？这个吸血鬼啊，一般就是它有些跟动物类似的习性，而我这个法术对动物是极其的有效，就是七彩喷射，它可以让所有动物类的这个生物吧产生眩晕效果，所以我决定使用这个法术，放出一个七彩喷射。
好，你放了一个七彩喷射，近距离的范围，感觉它完完全全、正正中中、扎扎实实的，全都被你喷中了。
哦，
啊，一个彩虹的光芒，然后射过了他的身体。哈，你以为这种法术会对我有用吗？
完了，
完了
你看，求你给我放开，我真的、
对，还有个傀儡是吧？那傀儡赶紧放开他，然后之后扑向这个 boss， 看能不能抱住这个 boss。
好，这个扑了过去，然后也是做个对抗。
哦，
来你的头子，然后 boss 来投一个，但是因为 boss 他毕竟是个 boss 啊，他还是要有一些加值的。13很高，17啊，那光是投骰子就比你高。这个傀儡扑了过去，然后想要抱住这个 boss， 当然被 boss 轻松就给挣开了，然后也一扒了，直接把傀儡就甩到了旁边的墙上。然后这个撞到了墙上，但是好在还没有什么太大事儿，但是看上去已经有些就是骨裂了，已经有些骨折了，已经有些不好使了。
好，
那接下来是到这个终于挣脱的法师，
到我了。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对，确实我发现了，
已经连续投两个亿了。
是啊，我在想我现在能干点什么。
一般也怕火吧？
是啊，我就在想，除了火球术之外，我有什么更好的？
我始终是在试图控制它啊，但是好像不成功。
我再想想这个，
但为我争取了一个回合的加持，
那倒是啊，
上了 buff。
我能尝试点燃它的果实布，
可以呀、啊？用法术吗？还
是有没有这个？然后我想使用一个纯粹的，就是点引燃的法术。
可以
啊！我想起了以前在这个学院当中做，还是见习学徒时，每天晚上点灯的时候，实在是怕麻烦，然后就用法术啊，一排一排的把那个点燃，然后我就去感知这个存在，然后尝试然后找起来，
甚至都使出了会意杀，
是
吧？是
的，没错。
然后我也是来给 boss 做一个就是对抗法术的回避，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还是十以上，就11-20都能过。9，哎，很都是很极限的，没有过。这个弹出了一个小火球啊，这个飘飘忽忽的飞到了这个他的衣服上，他的果实布上，然后一下子砰的就把这个果实布给点燃了，而且这火是逐渐蔓延，看来还是挺易燃的东西啊，逐渐蔓延。然后他也看着火，就更加这个胆怯了起来啊，然后这个说你们都在干什么啊？
行。
你以为这种东西会对我有用吗？然后他一边说着这个，一边把这个衣服给扯了下来，然后甩到了旁边的地上，然后这个另外的一边啊甩到了旁边的地上。很快，这火焰蔓延着这个果实布，就把这果实布给就完全给烧毁了。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就是失去了这个果实布之后，他
肉体
是一具苍白消瘦的这个肉体啊，而且是那种特别感觉。饥饿不良，就是叫什么那个营养不良，然后特别苍白消瘦，而且看上去就是身上有很多这种受折磨的痕迹。然后他出离的愤怒说：“难道连最后一点尊严都不想给我吗？
我 对不起，我不想点你那个，我想本来想把你点着了，是吧？是吧？
嗯，你们法术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用的。然后他接着又试图要用他的双爪来同时的去攻击这个术士。
好，
嗯，哎，我来给 boss 投两次的攻击，
就想打你，
但是都很低，都没有打中，可能因为
慌了，
可能因为连续不断的这种奇怪的事情和奇怪的作为，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啊。本以为是一场正经的决斗，
对，
是，然后。两下命中都没有命中，等于说给了你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有利的机会。
嗯、
你们觉得可能现在是把握住最好的机会去干掉他的时机了？嗯、
好，
我这心想，他战士还不拉住，什么战士？
看上去他已经严重的就是受到了这个你们各种奇怪行为的影响。
是，
好吧，
那就到了战士中王了。你的啊，附魔巨斧附魔大蒜也已经准备就
巨斧准备就位了。啊，然后使出了我的一个必杀技，这招叫做致命一击，来是我这个战士多年所学，然后同时他伴随一声怒吼，
嗯，
是娜塔莎教我的一首歌。
你还会这么正经的招数呢？
对，卡丘莎，没有没有啊，然后就直接发动一个跳跃攻击吧，
好，
就类似那种，
嗯
嗯，
跳劈，
嗯，
跳劈，
啊，你从那个，你还是先投吧，
算
描述那么帅，然后没打中就很尴尬啊。
是。
还是十二以上啊，好，
十六
，嗯，那你这个想起了啊，过去这个自己部落里等待你的娜塔莎，
对，
卡丘莎叫什么？不关键啊，想起了那个那个女人，然后从这个地面上两步这个助跑，然后一个跳跃跳起来，高高的飞在空中，然后甚至感觉好像在空中画出一个弧线，定了半秒，然后一下咣的砸下来，而且这下狠狠的直接从这个boss 的身体的脖颈的侧面，然后一下砸到了地面上，
哇
啊，一下把他一半给削掉了。
嗯、
你看他一只胳膊落到旁边地上，而且他伤口的那个部分就是喷出了黑色的烟，
我太厉害了，
喷出了黑色的烟，然后 boss 直接就向后，算的力量是吧？然后 boss 就直接向旁边就歪倒了下去，但是他扶住了墙，没有让自己倒下，但是
砍掉一只胳膊是吧？
看见他胳膊和他一半的胸。就是一半的躯干被你给砍掉了，落在地上，化成了这个一缕黑烟啊！我们这个游戏里是没有血的，
牛逼，
绝对能过审啊！化成一缕黑烟，然后他出敌的愤怒，然后大喊着说：“你们不应该这样，我不能在这块就这样被你们干掉。”
好，
但是声音之中也透露着那种就是也歇斯底里的疯狂啊！
嗯，然后到我是吧？
哎。
我试图就是使用一个这个，因为我是术士嘛，使用一个这个，因为他正趁着他虚弱的时候，我知道他不虚弱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这个法术应该是很难奏效的。但是他现在是虚弱嘛，试图一个使用这个困住恶魔类生物的这样一个法术。
好
啊，
嗯
嗯，行，
好，那我来投一个骰子，看看他
这种法术叫啥？叫放
捆缚
恶魔啊。
好，这个。就是，总之是释放了一个困住这种邪灵的法术，然后我看会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啊？19扔的非常高啊！这个他可能陷入一个疯狂之中，然后虽然说你手中射出的这种链子缠绕到他身上，但是他几扭八扭之后就把这链子给扯碎挣脱开了啊！这个看上去在这种状态很难可能再用控制类的法术去控制他了。嗯，
这个
还剩小骷髅。
这是我只能跟他俩说话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好像有故事，这个吸血鬼他有事儿，咱们要不跟他聊聊，就是说不要杀他，
对话技能，
对，
剁人家一条胳膊了，大哥，
那是聊天聊，
没想到那么厉害吗？我以为他扛不动，
嗨，扔的好而已，
嗯，是，
嗯，
对，然后我现在还剩一个傀儡是吧？
对，
这个我让这个傀儡
也藏一半的傀儡
跑回来挡在我的身前吧。
嗯，好，保护住
我，保护一下我，暂时不拉仇恨，我自己
跑到你跟前，
开个盾，
然后你就抓着傀儡探出头跟他们说很有故事，要不然你们聊一聊，然后缩了回去。
对，
是
下一回合我决定跟这个吸血鬼交涉一下，
交涉一下，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那到法师了，这个对于术士队友说的话，
我觉得有些道理。
有些道理
是，所以但是
你看人类就是这样，当面对这个敌人比自己弱的时候，就展露出了怜悯的心。
但是我要在 BOSS 和我们之间是放一道火墙
啊、挡住他，然后再问话。
对，
嗯，
然后就先这样，
嗯，然后这个啊，那你放了一道火墙困住了这个 BOSS，
嗯，
然后这个。确实这个火墙已经挡住他，而且他可能之前被很重的一道攻击打中之后没有什么力气再变成其他的形态去逃走， 被火墙完完全全的包裹在其中。
嗯，
在这之后，你们也来到他的跟前，
哦，
然后并且询问了他这个，
哦，
这个对他或者说对他进行一番审问，
嗯，
搞清楚了这个事实。
对，你到底跟威尔士公爵有什么仇？
对，
哎，到底是为什么啊？叫这个威尔士公爵非要去过来杀掉你，
是
称作黑暗领主？你们心中也有了眉目，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聊。
好。
嗯，
好，我们这个紧张的 BOSS 战告一段落，啊，
超长的一段跑，
啊，是的，
嗯，
啊，一顿奇怪的操作，
对，也很符合逻辑，啊，
我经历过最奇怪的一场战斗，嗯，
对，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
嗯，
就是嗯，就是其实有一个话题是说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超游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你超过游戏去思考啊，这个里头其实说刚才东盟呢有一点超游的这种感觉，
是，
但是他就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把这个超游的这种感觉和这个人物去结合了一下，
嗯
啊，这个就是说白了他说这个他是一个家乡各种家乡听说过而且家乡有所准备的，嗯，这个其实看就是说 DM 和 PC 之间怎么去处理，
是，
嗯，啊，这个如果说 DM 和 PC 之间能处理的比较好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是
的，一个之后的情节，
嗯，而且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简化版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人物卡或者什么的，其实没有大家对自己这个技能啊什么没有明确的认知，
对对对，
只能说按照我们对这个奇幻的设定临时想，啊，
对，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可以理解，因为金龙他没有卡嘛，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啥，他只能凭想象去这样编故。但是我觉得真正在跑的时候，
对对，
就是我觉得只有在你现有的这个
是有限制的
人物卡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
嗯，
我觉得使用这种方法是一个灵机一动的，
兜里有没有东西，
对，提升表演的一个。但你不能像刚才是就连续的，
对对对，
连续
变出东西来，
每一回合都能想出招来，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稍微有点破坏的那个，
是的，
对，
是，
但是我们这个是简化版的嘛，
嗯，
也是没办法，
嗯，
真正跑的时候不会这样，
嗯，
对，一般真正跑的时候就是你会根据你的卡上有什么，然后你去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儿，
嗯，除非我是一开始就把这东西写好
了，确实对，有，
啊，
对，除非一开始你就带着说能
带着
算
和那
然后
冰水什么的，
啊，然后什么图腾危险的时候，
嗯，加强的故事什么的，
对，
嗯，
对，
然后否则的话其实是不会让你说去凭空的变出东西来，
因为我第一反应是我有一个银的壶，
嗯，
要
糊他脸上，
但他大蒜都上来了，我想说我就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使一个常规点的方式来打一下，
所以我这算是一反例，其实就是不能随便往外编这种东西，还是得根据你人物的设定来，
嗯，就是
有逻辑的去，
嗯，
对，
嗯，或者说就是说跑团的过程中应该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一种互相的信任和契约，
嗯，
就是说所有人都不应该破坏这种张力。
嗯，
其实这个你可以胡逼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就是看 DM 和 PC 的这个约定，
对对对，
就像房规一样，
嗯，
其实这是个礼仪上的一个事，对
对，这个其实就延伸到说跑团礼仪上的一个事儿。其实跑团说实在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它还是一个聚会类的一个就是游戏，
嗯，
它最终的目的是说大家能一块玩的开心。
嗯
啊，很多时候我就经常问别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跑团这过程中是规则更重要呢，还是说它的这个故事最重要？
嗯
啊，那这个问题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录过一期节目，
啊，
然后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所以大家先思考一下。
嗯，
然后我来告诉大家，
嗯，
其实这两个都不重要。就是或者说重要程度都不如说让跑团顺利的完成，大家一块玩的开心最重要。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说规则重要的话，它就有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就是说当玩家有一个很好的操作，当玩家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表演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他没有这个规则而去打击他。比方说刚才西蒙其实如果说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什么大蒜什么或者什么的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其他的很好的表演，是它凭空想出来的，之前其实可能也没有就是跟别人说，然后规则上也没体现，
嗯，
但是它这个东西想出来的很好，而且大家觉得确实表演的效果非常棒，但是如果 DM 跟他说你这个规则上没有就不行，
嗯，
这样实际上是
一种挫败，是吧？
对，西蒙会觉得特别不好，不舒服，
嗯嗯，
啊，就比方说举一个更精准的例子，就比方说一群人到一个就是比方说去开打一个怪，打一个营地，前面有各种怪， 然后有一个玩家就说说啊，这几个怪咱们应该就是怎么，比如法师去集火、
嗯、
去拿最厉害法术打那中间那怪，然后说什么战士应该去把旁边的小怪都给推到一边去，然后什么盗贼过去背刺什么的，然后一通安排，一通合理性，然后各种这个讲究战术，然后 DM 拿过他卡一看，你智力不够，你想不到这些。
啊、
那玩家肯定就是大家现在听觉得特别逗，但是实际上那个玩家，如果你是那玩家，你在跑的过程中，你肯定觉得特别难受。
是的
啊，你噼里啪说一通，大家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说你不能这么做。
是的
啊，这就其实就是说，有时候规则，他如果说会影响到玩家心情或者影响到什么、
嗯，
你可能会需要去找一个别的办法来去，不那么去看重规则，或者说去找
一
个好的方法去处理。
嗯，
就比方说你可以说可能说你这个人虽然说智力很笨，你可能说是一个野蛮人，但是说你确实原来过去参加战斗就学了这么一手，
是
啊龙共就会这么一招，今儿就用上了，或者你说这个你之前讲故事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讲了你自己参加过这种事儿的故事、
嗯、
然后你可能你自己这会儿没想到，别的队友听过你这故事之后，他想到你之前讲过，他能就是想这个、
嗯、
或者找一个什么办法去圆一下，这样其实玩家也会觉得可以接受、
嗯、
然后呢你也符合了这个规则、
嗯、
也能顺利的去进行、嗯、就挺好、
哦、
然后说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咱们定这些规则、嗯、这么复杂的规则，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平台能把这个游戏开心的玩下去。
嗯，
那如果我们为了死抠规则让大家不开心的话，那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本末倒置了。
对,
对、
嗯、
平衡
对规则很多时候它相当就是一个底线，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事，就像我们投票多少算重啊，或者什么、
嗯、
这些底线上的东西，你需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来告诉你就是最起码是怎样的、
嗯、
但是不要说用这个东西去概括一切，就是不要以规则至上、
嗯、
什么都由它来就不对了、
嗯、
还是应该是大家共同去弄好一个就是游戏，去一块儿去享受这个游戏是最好的。
像猫屋你带这么多团，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因为符不符合规则大家有时候会争得有点面红耳赤的那样的一个局面、
嗯、这个其实说应该经常会发生、
哦、
而且我觉得估计啊大多数时候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
啊。但是就是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发现这个问题是说因为太过注重于规则，你要赶快去停止、
哦、
要从游戏就是从游戏外的角度，或者说从就是说 DM 的这种威严或者什么，去把这个事儿给停止下来、
哦、
然后去让游戏能够顺利的进行、
嗯、
啊，有可能说是说我们之后再查，因为我会遇到说比方说有一个什么规则，然后你说是这样，我说是这样，结果可能谁都没带规则书或者查不到、
哦、
那就只能跟他们说那咱们就先让我说算，我是主持人、
嗯
嗯、
然后咱们先之后再说，
嗯
啊，所以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是、
嗯、
然后也有的时候会就是比方说玩家尤其是说跑一些那种就是相对而言就是容错率低的那种团、
嗯、
你可能说他规则上写说你这个东西投出这个结果就一定是这样、
啊、
就可能说投出这个结果你人物就一定会死，
嗯
啊，那但是玩家你比方说你如果去一个就是参加一个剧情，然后一开始本来你们约了一下午一点跑到五点开心晚上去吃晚饭，
是
然后呢一开始遇到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投一个剧情就死了、
啊、
那你说我们这一下午干什么，
是、啊、
是吧，那你这时候你肯定还是说要不然你就想办法给糊弄过去圆一下，然后你继续把这个进行，
是
啊，这个是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的，你还是要以这个游戏本身的体验为主、
嗯、
你不可能说因为规则的什么原因你一下午就跑到这儿，然后一点来了，然后大家再各自坐车回家就算了，也不可能
是
这样，
是
嗯。然后回到这刚才话题，说规则它是就是说不能以一切以规则为准，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故事它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为什么故事也要让位于游戏乐趣，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故事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乐趣，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想一想，有一种电影搞笑片徐峥王宝强
嗯
演的那种什么泰囧什么的，
嗯，
这种电影好莱坞也有，各种地儿都会有这种搞笑电影，主要的主题主要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主角一直在受苦，
嗯，
就主角犯各种囧事各种倒霉，然后他最后成长或者怎么着，但是他的乐趣的点都是主角在不停的受苦，
嗯
啊，你看这种电影其实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那个主角，你肯定觉得特别憋屈特别难受，你就觉得这就没法弄了，
对的，
这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做一个很好的剧情，如果这个剧情不能让这个玩就是剧情中的这个人来参与游戏的这个人乐在其中的话，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好剧情、
嗯
嗯、
而另一个情况是很多这种 你玩得很开心，但实际上你这个剧情拿出去跟别人说，可能就又反而别人觉得就
很平淡，
很平淡，就只有玩的那个人会觉得很开心。很多人都会讨论说。说就是，比方跑完团之后会聊，说哎，刚才我们这个，哎，得亏你最后一下砍 boss 把 boss 砍死，我们都快死了。
对，
但是别人看上去就
没啥意思，
就是来来回回，
就来回一个人
进入大 boss 完了，
就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就也没觉得有什么刺激的，就非得参与到其中的人才能特别觉得特别的刺激，啊，然后这其实说跟一些说那种游戏改编电影。
啊，
其实类似，
是
就是你玩游戏很开心，但是你改编成电影，如果完全按游戏那一套，你都在那打怪、走回合制或者看地图、跳上跳下，你就看电影也没觉得，就拍成电影都没意思。其实《
龙与地下城》拍过好多电影，大家可以去搜来看看、啊。
包括龙枪有些很重的那个跑团记录痕迹的剧情，都易读性都非常低，
是，
所以说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状态。
嗯，总之就是咱跑团还是服务那个参与的玩家的，它不是一个服务，就是别人看你们。
对对
对
对，
而且尤其是说这跑团，说就是说咱们说怎么来享受跑团，第一个就刚才我这个角度说的，说其实是可能对主持人更多一点，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主持人和对玩家都相慌，就是相互的一个方面是说，就是大家要知道自己跑团要什么。就是说什么叫就是知道自己跑团要什么，意思是说有的人跑团可能他喜欢扮演，有的人呢他喜欢战斗，他就喜欢回合制，他就喜欢打怪，
对，
有的人可能喜欢探索，他不一样的人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你要清楚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能去找到合适你的团，以及说比方说你开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玩家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你
能找到这个对合适的玩家。那比方说你想开一个这种宫斗剧，你想开一个宫斗剧情，开什么权力的王座，
权力游戏，
权力游戏，但是可能没有权力游戏任何战斗啊什么的那种，就是纯粹的宫廷内部阴谋的啊，聊天欧陆风云
是
那种，那玩家来的玩家是一莽夫，我就是想干死人的那种。
结果跑了好几轮，没有任何战斗。
对，他没有任何战斗，他就肯定觉得特别没劲。
是，
那他一觉得没劲，他肯定就不好好跑啊，他就会影响到别人。同样反过来也一样，那有些人他就想玩这种扮演，就像勾心斗角，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做的这方面，就是人物卡全做的这方面，战斗根本不能打，然后一直在战斗，那他只能在旁边躲着看着，其实他也觉得很没意思。
对，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跑团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及说很多 DM 其实还得知道，就是说你玩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玩家，我发现就是说，他说我喜欢战斗。
其实也没有
特别喜欢战斗，他都很喜欢，或者说有人他喜欢扮演，但他扮演也没有什么，就所以很多时候他说的一个东西可能都未必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一个就是了解喜欢什么，然后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和互相沟通也非常重要，包括说一些风格上的东西
是
啊，这个就比方说像那个就哥布林杀手其实哥布林杀手其实就是一个挺就是跑团中很常见，我就遇上过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带一个团，然后我带的那个团可能更写实一点。然后呢，来的一个玩家，他是一个可能之前跑很多那种比较春游一点啊，或者说比较就春游是什么？就是春游就是说大家来了，看见这个剧情，看见这个怪，随便打的就能过，就是像春游一样特别
很轻松休闲、
轻松休闲的那种。或者他是一个就是跑那种就比较日式的那种，就卖萌一点或者那种的团，就他就做了一个那种魅力特别高，然后一个胡儿娘那种角色，然后我队里的其他人就都是什么杰洛特，然后就是那种角色，然后结果跑的过程中呢就很尴尬，就是他发现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在那个悬崖弄一根吊索，大家顺着悬崖那个吊索爬下去，就这种事他完全干不了他就完全是一个那种转生异世界之我是叉叉叉，就那种就然后结果最后跑下来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其他人是一群那种哥布林杀手，然后他是哥布林杀手里头那个被害者那种感觉，就感觉就是说就哥布林杀手就感觉这个哥布林杀手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人到一块儿，
是
他把一些这种普通日本就是轻小说那种 RPG 的那种人物带到一个特别写实硬核的世界里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有时候风格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大家要清楚的一个东西，
感觉还是得靠缘分，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
而且很靠真的很靠沟通
是。 因为跑团如果说真的是说跑得很好，然后如果大家是确实能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友情，然后能建立一个很好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的，
嗯，
这个其实是跑团想要说达到的一个目的，想要的一个结果。
嗯，因为我见过很多这种，说到防规，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有些防规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大成功和大失败有额外效果，
嗯，
比如说有些地方那个判定没有那么深等等，
嗯，
这类是具体的防规，还有一些防规是一个很像气氛一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见过，零超游的要求的团，
哦，
就是所有人在发表超游言论之前要举手，要示意，
哦。
而且这个只有特定时间可以，这样的也，比如说我记得美国的可汗大会有类似的这样的团，然后有完全超游的团，像我之前跑的团，我们以这个杂糅我们喜欢的游戏元素为乐，是这样的，我们以 cosplay 为乐也是另外一种，然后所以就也包括说有那种探索和调查过程中要求卡得非常死的，就完全要求对话和阐述来推进剧情的科苏鲁和 D&D 团，也有完全基于骰子的，你就投中啥都有的这样的，这都是这个我觉得跑团的真正核心的乐趣是一个沟通的魅力，
是
一圈人
对
通过沟通获得乐趣的一个事儿，
对，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其实说啊，就是可能就是不是特别交好啊，就是说其实啊，跑团很多过程中你作为一个玩家做一些事情成功与否，靠的不是说规则，不是你投骰子，靠的是你说服 DM 的能力，
是
就是你如果能把 DM 说动了，DM 只要觉得这事儿，就说白，你要让 DM 喜欢你的话，这事儿基本就成了，
对，或者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你说服这个世界的能力，你说服的不一定是 DM， 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人，
对，
你要做这个事情，哪怕你是一个那种就是做事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人物，你要做你的选择，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有
符合你这个人物
性格，对，让说服所有人，
所有人都
觉得
可以，对，喜欢
就可以，
就重要的是说得让大家喜欢，还是就是说回到说享受跑团重要一点，就是说能让大家最后都觉得开心，能觉得能心灵都要滋养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哪怕你在游戏中你扮演一种就是小混混，你扮演一个那种混蛋，扮演一个人渣，但是你也一定得是让大家都喜欢的那种，那种感觉表面的人渣的那种人才行，
是
不能真变成一个让大家觉得你是混蛋，那就影响线下 PK 了就。
而且说起这个，我还想提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中不说日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那种跑团 vlog 视频 log 的那个制作者。其实我看那些弹幕的时候，我想提到一点，就是其实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挑里面的 DM 的某些判定不符合规则的要求，其实这没有任何必要。他之所以那么判定，很可能是因为这样，大家在那个
更有趣，
在那个语境里，他其实是需要这样判定的。不代表说他真的不懂规则，很有可能他的很多解释正好基于他对规则足够了解，他知道这个时候可以软化，或者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一定要卡死这条线的，这反而是一个 KP 或者一个 DM 水平特别见水平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是礼仪，就是跑团礼仪很重要的，其实。而且是隐而不宣的那部分，可能是很多的 DM 和很多的玩家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所谓的跑团礼仪也包含这些内容，
包含宽容，包含容
读空气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跑团的，
不要 KY，
对对对，
就比方说我就不希望说这期节目底下有人说啊，吸血鬼根本不怕大蒜。那没劲了，没有这种乐趣了。
没人说那一斧子效果是有大蒜的原因。
对对对，
对。
但是确实，你可能看一些这种跑团 vlog 啊，或者说这种视频或者节目的时候，你会看到弹幕上发啊这块判定不对，他根本不受这影响，或者说这块他
为什么要用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
对，
这数据不对，这就是有点说规则之上了，就是他们当时去判定肯定。就是说有可能他确实就不知道他这规则我确实没弄明白，有可能他也就
是
为了这么好处理才去这么去设计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跑团就是不变，它是一个多变而且又不变的一个东西，这个感觉特别微妙，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去摸这个轮廓，
它是个归根结底是个社交性的游戏，
是的，
其实应该说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让自己心与心彼此联系的更深，这种
游戏就是让大家开心嘛，这
是
最终的目的，那些都是工具嘛，什么规则啊之类的，
对，
就真的如果说一群人玩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是那种配合的特别好，然后一起能特别开心度过一下午，其实是感觉特别棒的事儿。
没错，
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个说一些就是弹幕啊或者什么，实际上呢， 也有一些就是包括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就是创作者来说，他们都会也说过一些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啊看跑团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是从一些段子或者说一些这种其他媒介
是
获知这些信息，但是说这些信息呢不是说所有的跑团，就是他们应该说算是一个比较个例的一个事情，就尤其是段子，
是的，
段子有的是写的，有的它就是一个个例，不能说真的以他们为这个跑团的，就是跑团并不是他们那样，
是的，
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他们那样，那样他们那些其实是特殊情况，
是的
啊，所以说就是也是说大家如果是有机会有什么的话，是尽量能自己参与一下，会要更清晰的，会觉得这个事情更好玩，它不是那些段子表述的一些情况。并不是那种样子的，
是的，
嗯，
所以这个我们这期的内容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和第一期做一个补充，第一期可能是很硬的东西，而我们这期是如何把我们上期讲的那些规则，变成跑团的乐趣，其实说到底就是享受怎么享受跑团乐趣，享受跑团的乐趣重点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得认真，
对，
得认真的就是对待这个事情，你投入的时候不要这个三心二意。
对，
重视这个事情。
嗯，因为跑团第一个是说它不像说，因为虽然咱们可能经常玩这个网游或者玩这种 MMORPG 什么的，它拿它来举例子，但是其实跑团跟这种网游还是不一样。它毕竟是所有人一块儿到一个地方，牺牲自己的时间，当然也不能说牺牲，就是说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来到一个地方。有的玩家是那种，就是我也带过，就是有的玩家他是属于那种觉得他这就是游戏，他会在游戏中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他要做的事情，往往都不是什么合理的逻辑的事情。比方说我带过一个玩家，他是一个什么呢，他自己写背景就觉得好玩，说啊我背景特别惨，全家都被杀了，都被那个帝国的骑士都给屠杀了，然后我全村都被杀了，我特别仇恨这个帝国骑士。然后他在游戏里干的事儿是什么呢，他想把这个自己去接任务的村子里的村民全都杀了，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付不起钱，啊，钱要过几天才能给他，就因为这个。
天，
就有很多人，其实跑团他去跑团的时候，我觉得说是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儿，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戏，像其他游戏一样，我可以在里面随便的去做一些事情，去尝试干我想干的各种事情。但是这样的话，你实际上是会影响其他一块参与这个游戏的玩家的人的体验，包括 DM 那些体验，
是的，
等于说是让别人付出的时间就是给浪费了。所以说，为什么说第一个是说要认真对待这个事儿，
其实可以说是不严肃吧，
是
的，就是他没有把这个真的去扮演，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就像我玩游戏《黑魂》，我进来先把 NPC 都砍死，看会发生什么。哎，什么也没发生，独挡。就是他是这样一个上帝视角去看待游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破坏这个乐趣。
是的，
而其他人都是认真的投入，
是
啊、就是这个人是这个，然后所以说第一个说是要点是要说认真对待这个事儿、只有说你真正的投入到一个事情其中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感觉。就是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像别人那样真正好好的去跑团，认真对待，你才能真正享受它的乐趣。
是
啊，就只有说白了，就是有一句鸡汤话，就只有那些想要登上山顶的人，才能最终站到山顶，看到山顶的那种瑰丽的美景。
是
太鸡汤
了，太鸡汤了，
太鸡汤了。好吧，说点不鸡汤的。第二点什么呢？就是说，不论 DM 还是 PC， 就是主持人还是玩家，都应该了解自己想玩的是什么，而且得知道跑团的根基，它是一个让所有人得到滋养，让所有人开心的一个游戏。如果说就是说这个你玩完之后没有说让大家得到滋养，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这一点一定是要记住。第三个呢，就是说玩家 DM 之间其实要互相尊重。一定要说，虽然说 DM 它是一个就是主持人，他是一
个
神一样的这种角色，但是你不能说真的是作威作福，玩家也不能说这种，就是说像其他玩家那种，就是因为也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你在跑团过程中也遇到过那种，就是说队友看见队友是野蛮人特傻，那人的扮演是那样，然后就说你这傻你干什么呢，有那种就真那么样说的，
是吗？
也有那种哎我就那么说说，就是你也别在意，他说我知道没事，但是真那么样说的就有点问题了。
是的
啊，一般人说扮演说我就那么一说，大家也知道
是
啊，这就好说，但是你要真那么说就肯定就不对了，那人家跑团人家不是真是傻子，
是
吧？所以说也是一个互相尊重，然后 DM 也要尊重玩家，也不能说自己是 DM 是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说就对玩家怎么怎么样，那玩家也要互相尊重，也要就是尊重 重 DM 的一些决定。
是的，
就包括其实说一些规则争论，包括什么的 ，DM 其实有一定的权威性，他可以说我是 DM， 我要这样判。
嗯，
然后玩家也不要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如果说你要再去就是说反驳或者什么的话，就会把情况弄僵。还是说以这个一个和谐友好的前提
是
啊，所以说这个三点就是说享受跑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比较基础的这三点，
嗯，
是就是说第一个说认真对待这个游戏。然后投入到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游戏的好。第二个就是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了解自己的玩家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第三个就是说互相尊重。
OK，
嗯
嗯，好，希望这个这三点能帮助这个没跑过团的或者已经跑过几次团的朋友这个享受到这个 TRPG 的这个乐趣。
嗯，
然后
对这个活动本身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情绪和心理上的预知，
是的，
预见性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嗯
嗯，其实你真的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好朋友之间的聚会，平常在一起聊天，你可能也许会和朋友一块到朋友家去打游戏，来我家录节目啊，
是
啊，一块打游戏，一块去嗨皮，一块去喝啤酒什么的，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一种属于很多人喜欢的一种就是形式而已。然后这种形式其实跟其他的那些就是一起打游戏、一些喝啤酒、搓串、撸串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然后不要把它想的什么特别不一样或者特别高特别难。
嗯
啊，它真的就是一起大家一块聚在一起享受友谊、享受游戏的一种形式、
嗯、
一种游戏。
好，
好、
嗯，
那我们这个结尾还是以这个我们英雄的这个故事
啊，
给大家收一下
英雄的凯旋啊，
我也很好奇这个故事会怎样、啊。
是，
哎啊，其实这个我是之前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剧情
啊结局
啊，其实完全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啊，
是吧？
你们几个人啊，英雄凯旋，
嗯
啊。回到了这个你们当初接任务的城镇之中啊，这个一路上
刚才没打完呢，
阳光明媚，
刚才审完了嘛，是吧？
啊，一路上也是阳光明媚
啊，
阳光明媚，这个鸟语花香啊，感觉小鸟都在歌唱着你们英勇的身姿啊，你们身上有些伤痕啊，但是也不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已经在路程中治愈了很多。
嗯，
回到了这个，
我还是没有啊，没伤痕，没伤痕，
可以
啊。回到这个王宫大殿之后。由这个他们这个就是内侍，由他们的这个管家和这个仆役啊，应该说仆役领入你们进入到威尔士公爵的这个就受赏的这种房间。
哎，
嗯，然后这个仆役们领着你们进了这个房间，然后大门也在你们身后缓缓关闭。你们发现呢，这是一个很空旷的房间，没有什么家具，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装饰。啊，看上去就是很简单，铺着一地毯、墙纸，有个吊灯，这样一个房间，
感觉不妙。
哎，
然后这个威尔士公爵就出来了，嗯，然后走到你们面前，
嗯
嗯，对你们应该说走到房间的另外一端，
哦、
对你们说啊，欢迎你们，我凯旋的勇士们、
哦，
嗯，那现在所有知道秘密的人也就剩你们三个了。
哎呦呵，
啊、
哎呀，
说着呢，只见啊。他这个身后的这个墙壁一翻，翻出来一个巨大的构装魔像，
哟呵
啊，走到了他的身前，啊，他纵身一跃，跳到了这个魔像上，
我靠
啊！但是对于他的两面三刀的行为，你们并不感到意外，
嗯，
因为你们刚才在询问的过程中已经得知了真相，啊。原来是什么呢？这个邪恶的黑暗领主，或者说被他说成是邪恶黑暗领主的人，是他。是真正的威尔士公爵
啊，
啊，是
被诅咒了，
对，是被这个人设计了一套陷害的伎俩啊，他以下克上，然后把这个威尔士公爵，真正的威尔士公爵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并且被困在了之前的那古堡里面。他想通过招募一些冒险者来消灭这个人，招募一些这种亡命之徒
啊，
招募一些这种随时可以杀了，随时杀了之后政治上不会有影响的人，消灭那个人之后再把你们干掉，来把这个事儿来解决。但是很显然你们早有预备，而且明确的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嗯
嗯，
于是这个
于是这个真正的 BOSS 战就这样开始了，
拉开了帷幕。
嗯，
好，
就这样。
OK， 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TRPG 的节目。
嗯，
我们
还有下回吗？
以后有缘再见。
没玩够，
有缘再战，
没玩够，
有缘再战。
嗯，行，
拜拜，
拜拜，
拜拜。